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你是否把信赖建立在财富之上，作者是来自美国的 Christine Emmett， 翻译 Patty Song， 来自中国。在文章开始之前，先和您分享来自圣经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取自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你们富有的人啊，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的灾祸哭泣哀嚎。你们的财物朽坏了，你们的衣服给蛀了，你们的金银生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这末后的日子聚集财宝，看哪，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为他们呼冤。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了。你们在世上穷奢极侈，养肥了自己，竟不知屠宰的日子到了。你们把义人定罪杀害，但他并没有反抗。自从我们约会开始，我先生和我就计划要搬回我的祖国，不仅因为我们热爱那里的人民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政治风向的改变，家乡人民对福音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感恩上帝的预备，我们的积蓄开始一点一点地增加，最后我们竟然积攒了好几个月的生活费。这似乎是搬家的好时机，但此时我们又开始有了新的想法，我们存的钱真的够了吗？我们是否应该再等等？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我们家庭财务稳定的保证，我们是否应该留下来并且继续增加我们的积蓄？这一系列的想法越想越有吸引力。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选择就地传福音而不用搬回祖国，不是吗？我们开始不断给自己不搬回祖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如果我们真的要横跨地球完全搬回我的祖国，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可能还要过好多年我们才能够再次存下这么多钱。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财富是如何阻止我们亲近上帝的。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这是取自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五节。我和我丈夫并不是很富有，但我们很清楚，想依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选择仰望上帝的诱惑是怎样的。在雅各书中，雅各针对富人容易犯的一些特定罪行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义正言辞地提醒我们要格外小心，不要放纵自己的贪婪，不要待人不公，尤其是当自己可以使用财富影响他人的时候。在雅各书五章二节、三节和五节的经文中，雅各点名指出那些在这末日只知道积攒钱财的人，并且警告我们不要在这世上享美福、好宴乐。雅各用生动的意象，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来提醒我们，地上的财富不能持久，最终上帝是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进行审判。雅各的话和耶稣的话是一致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耶稣曾经劝我们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尽管我们仍然要努力认真的工作，就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那样，但我们工作的目的不应该是为自己储存舒适和快乐。我丈夫和我也因此经常被提醒，无论我们存了多少钱，面对永恒， 终将会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如果我们为了福音而使用我们的钱财，这可能会结出永恒的果实。雅各在信中的第二个警告是针对那些欺诈穷人的人。他指出有些人亏欠工人工钱，有人把人杀害。根据许多圣经释经学者的说法，把人杀害可能指的是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利用法律手段夺走穷人的财产，而穷人对此毫无反抗的能力。在当今这个时代，那些没有资源的人很容易被人利用。有时雇主可能会要求无偿加班，或者未完全支付员工的薪资。雅各提醒我们，也要确保自己在赚钱养家的过程中不成为利用别人的人。在旧约中，上帝也命令以色列人照顾穷人，而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就如同生命记24章19到22节所教导的那样。而上帝之所以颁布这样的律法，原因是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是出自生命记24章18节。就像上帝亲自从埃及拯救以色列一样，他也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怎能做继续奴役他人的人呢？相反，我们更应该借着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的财富成为帮助别人、爱别人的管道。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想过吗？您是否曾经过于看重和信赖自己的财富？又或者，您是否曾经在赚钱或花钱的过程中占了没有你幸运的人的便宜？你也可以反思一下，您可以怎么样为上帝的旨意来使用自己的财富？